本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穷人，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，竟然还要遭此劫难。究竟是怎样的恶魔要对他下如此毒手呢？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。时间2021年3月2日，地点青海省贵德县。这天上午，王师傅开车经过黄河路段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黑色的物体，好奇心就驱使着他将车慢慢地停了下来。他走进河面一看，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于是王师傅就找来了一根竹竿往水里扒了两下，好家伙，竟然是一具尸体，吓得他赶忙报了警。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，在王师傅的指引下，众人先将尸体给打捞了上来。经过法医检验，死者是一名男性，年龄45岁左右，身高不足1米7，双手反绑在背后，身上被透明胶带死死地缠绕。由于3月份的青海气温还比较低，加上尸体长期浸泡在水中，法医无法推断出准确的死亡时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。警方首先就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，然而死者身上除了一枚戒指之外，再无其他任何能证明身份的物品。民警在附近搜索了一大圈，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这个地方距离贵德县城足足有20公里，周围压根没有人居住，想要从这里获得线索几乎是不可能。于是警方决定先对死者进行尸检，从尸检结果来看，死者符合高空坠水死亡的特征，简单来说就是凶手将死者全身捆绑，然后从高处抛入黄河之中，致其溺水而亡。从死者内脏损伤的程度上来看，起码要从10米的高空坠入水中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，发现尸体的位置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壁，马路距离河面的高度也不过4米，这都与法医的推断完全不相符。那这就说明这里并非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就连抛尸现场都不是，死者是在其他地方被抛之后顺水漂到这里来的。这是一个没有死者身份，也没有案件线索，也没有抛尸地点的三无案件。为了找到准确的抛尸地点，警方决定使用无人机沿着黄河上游进行高空侦查。很快4公里外的一座黄河大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这座大桥的高度超过10米，而且桥上有许多凌乱的足迹，还都聚集在大桥的中段。在中段的栏杆上，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些擦蹭的痕迹，很像是嫌疑人抛尸的时候留下来的。除此之外，侦查员还在栏杆上提取到了疑似人体的生物信息，后来经过实验室化验比对，与死者的 DNA 信息完全一致，显然这座大桥就是真正的抛尸地点。随即侦查员来到附近的村庄展开了走访调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失踪人员。然而侦查员挨家挨户问了个遍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口失踪，村里一切正常，死者的身份依旧无法确定，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到困境，专案组就决定重新梳理案情。这座大桥距离主城区有30多公里，位置十分偏僻，平时来往的车辆就非常的少，甚至外地人压根就不知道有这座大桥的存在。据此警方推断，凶手应该就是贵德本地人，可贵德县也有足足10万人，想要从这里面找出凶手，那无异于大海捞针，这 又该怎么办呢？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法医那边传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死者的眼部患有疾病，而且他的眉毛还非常的有特点。在视标检查过程中，发现他的这个左侧眉毛有断眉的这种现象。警方也发现这不是人为所形成的，那说明他是生前就有的。结合眼疾、断眉两项特征，侦查员就在人像数据库里进行了大范围的筛查比对，最终发现了一名男子与死者的样貌高度吻合。此人名叫沈清，家住在青海省大同县斜沟乡。随即警方开车就赶到了这里，果然沈清并没有在家，而且家里还被翻得很凌乱，像是进了贼一样。更诡异的是，沈清大门口的监控也被人为的调转了方向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。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，凶手不仅清理完了现场，还破坏了大量的关键证据。据村民反映，沈清从小就患有眼疾，生活十分困难，但他努力学会了吹唢呐的这门技艺，平时就跟着乐队到周边几个村庄吹吹唢呐，一起帮村民操办丧事，赚取一定的收入，日子也还勉强过得去。但是因为眼睛确实有疾病，所以40多岁了，沈清都还一直单身，没有成家。平时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哥哥嫂子也住在其他地方，互相之间很难有照应。要不是有民警找到村里来，可能没有人知道沈清已经去世了。那么究竟是哪个畜生要对这样一个苦命人下如此毒手呢？在接下来的侦查中，警方惊奇地发现，有户村民家的监控刚好可以拍到沈清家门口马路的情况。监控显示2021年3月1日晚上8点有一辆面包车经过这里，并且从车上下来两个人进入了沈清家里，直到晚上10点钟这辆车才离开。离开村子之后，这辆车就直接去到了镇上，并且在一家银行的门口停了下来。随即侦查员调取了银行的监控画面，只见一名蒙面的男子在取款机上一通操作，取走了一笔钱之后就快速地逃离了现场。然而三个小时后，两个人再次驾驶着面包车返回了沈清所在的村庄。当时有一名男子下车进入了沈清家中，大概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车上，这回他们又在取款机上取了一笔钱。取完钱之后，他们就驾驶着面包车往那座黄河大桥的方向驶去了。警方怀疑这辆车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为了验证这个怀疑，侦查员来到了银行，查看了沈清的银行卡流水记录，上面显示的取款时间与监控中的时间完全吻合。没有意外，车上的两名男子就是杀害沈清的凶手，而且他俩所驾驶的白色面包车也很快被警方找到，车内有很多细微的血迹，还分布在不同的地方。通过化验比对，这些血迹均来自于沈清，证据确凿。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辆车的车主并不是蒙面男子，而是一个叫刘林的人擅自开走了他的车，另一个人则是他的好友赵仓。在案发之前，刘林与赵仓有个频繁的通话记录，应该是商量做一些事情，而且在作案之前，赵仓还特意联系过沈清。不出所料，这确实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。随即警方决定将两个人立即的逮捕归案。两个人到案以后，很快就承认了杀害沈清并抛尸的犯罪事实，这起案件的真相也即将揭开。 原来刘林与赵仓是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，两个人臭味相投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但没曾想两个人都喜欢挥霍乱花钱，一来二去就成了穷光蛋。无奈之下，赵仓就想起了沈清，两个人有过一些交情。在案发的前几天，赵仓带着刘林来到沈清家做客，沈清热情款待了二人，还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吹唢呐一年就能赚4-5万。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刘林起了歹念，他听到这一点就开始计算了，沈清这些年最少有40-50万块钱的积蓄，他这一次回来就想着这一点。案发的当天晚上，两个人准备好了作案工具之后，就驱车来到了沈清的家里。像上次一样，沈清拿出了最好的酒菜招待两个人，把他们俩当作朋友一样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二人竟然使劲的灌酒，把沈清给灌醉了。沈清醉酒之后，两个人就拿着胶带将其全身捆绑，并且威胁他交出所有的财物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两个人还绑着沈清亲自去往镇上的银行取款。由于密码错误，第一次没有取出钱来，于是他俩就在车上把沈清暴打了一顿。沈清被打得鲜血直流，只能交代出在家中的衣柜里还有一张银行卡。随即两个人再次的开车返回到沈清的家中，顺利的取走了那张银行卡。这回他们终于取到了10,000块钱。然而歹毒的两个人并不打算放过沈清，而是将他带到了刘林的老家贵德县。在半路上，两个人一起商量杀掉沈清，并最终决定将他全身捆绑直接抛入黄河之中。这一切都被沈清听的是清清楚楚，但是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只能是等死。难以想象他当时会有多么的绝望。2021年9月1日，青海省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。刘林因犯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赵仓因犯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好了，感谢你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。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